学者话三中全会重回文革，加州悼念六四，时光胶囊记录真相。小粉红喊抵制英伟达，令华为难堪。白楼总统话中共策划涉超20000份文件。从轮胎到番茄酱，意大利去中国化自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日，不知道大家是否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经济濒危之际，中共即将召开20届三中全会，不少人关注党魁习近平是否在会上推出政策挽救经济。有分析指，习近平很可能会放大招，但却应该是重回计划经济的大招。中国民生领域爆发涨价潮，由水电高铁票价到饮品、即食面，全部在加价。自媒体人量子若千认为，这个是中共要榨干百姓的银行储蓄，但这种压榨非常危险，是中共最后的疯狂。央行自己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银行存款单月大减40000亿。量子若千认为，中国人讲究积谷防饥，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现在居民存款大幅下降，证明民众普遍失业，不得不动用银行的储蓄来维持生计。如果各种民生用品加价，最后这些家底用完，百姓就会陷入绝望。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会在7月的三中全会上作出怎样的经济决策，就备受关注。华裔经济学者李恒清3日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要重回文革，搞计划经济，以此躲过当下的各种危机。李恒清说，习近平一定会回到文革的状态，但他不会用文革的字眼，他一定会以改革开放新时代等非常正面的词去包装，但实际内容一定是强调党的领导，推回到计划经济模式，一切都是为了保政权。李恒清说，一切都按计划经济模式，就能够逼老百姓不敢提生活保障，不敢用市场经济模式向银行提取存款，不敢向倒闭的银行要赔偿，中共可以拖延10年再还钱等。你要反抗，河南村镇银行取款事件就是前车之鉴。枫桥经验将大行其道，以此威逼中国人就范，从而化解包括金融危机等各方面危机。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一个礼拜前发文透露中国地方财政的困境，表示一位中共地区农业大院的老税务说，院入面原本有几家陶瓷厂、水泥厂，每年可以贡献几千万税收，现在都倒闭，一分钱的税收都没了。曾经靠卖地最多有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房地产爆煲之后，这些税收亦没了。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退休人员拿不到养老金，公务员薪水亦没办法发了。这个贴在2日内获得超过110万次浏览，并被大量转发和评论。有评论说，中共过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终会有一日再次出现类似3年饥荒的惨烈场景，无意继续掌舵，这个时间不会太远。蔡慎坤对大纪元分析说，估计很多中国人翻墙出来， 提到这个贴，因为地方政府财政问题能够反映出国内诸多问题，尤其是体制内的人，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这个政策继续下去，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李恒清说，中国要走出困境，唯一解药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将习近平的权力、将中共政权的权力关入笼入边。但是习近平怕因此失去政权，他将李自成的塑像都由北京搬走了，证明他非常怕预言说的他会好像明朝崇祯皇帝那样成为中共红朝的亡国之君。1989年6月4日，中共军队血洗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六四纪念日前，数百人在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内的天安门广场雕塑前集会悼念。惨案发生时的一些音像资料被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亦帮助世人记录中共这一段罪行。在美国的中国意见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为悼念六四35周年，在当地时间6月2日举办集会，参与者高嗌永不忘记、永不原谅的口号。当日组织者还举办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表示要通过这些活动呼唤整个世界的良知，提醒全世界民众共产主义的危害绝对不是过去式。活动当晚，抗议人士在自由雕塑公园内搭起帐篷，模拟89年六四屠杀发生前一晚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王丹告诉美国之音知，今日不单止为纪念35年前，更重要的是提醒全世界，如果我们不警惕共产集权势力在全球的扩张，35年前发生的事情说不定明天或者35年后还会发生。自由雕塑公园创始人陈维明说，如果我们忘记历史，历史将会重演，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大地上共产党还在继续制造人类的灾难，我们用俘虏塑造纪念碑，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牢牢记住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每一年每一刻各个历史时期。大约700人参加了雕塑公园的纪念活动。魏京生说，今年来的人比往年都要多，说明越来越多人加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35年过去了，最大的变化是民心的变化。在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党了，甚至是共产党入面的党员高干全部都不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的末日越来越近。同样是为了保留记忆，哈佛燕京图书馆保存29箱天安门档案，记录89年这场学生运动以及中共出动机枪坦克屠杀街头学生的惨况。其中有一段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讲述一个20岁的学生由广场逃生的经历。裴新在录音中说，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为了躲避枪击，他花了近2个钟头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见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身或是动的人开枪。这名学生说，他看到4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他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捉住军人的脚，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他，他看到军人向其他3人开枪。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目前正在台湾访问，他对媒体直言，台湾是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共小粉红怒喊抵制英伟达转用华为产品，但被美国晶片制裁围堵的华为最近刚承认没办法制出5纳米工艺。黄仁勋说，台湾是电子产业的中心，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也是因为台湾，所以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他并表示，英伟达一直在台湾投资，因为是最重要的国家。 之后微博上出现不少小粉红留言，呼吁抵制英伟达，说国家为什么还不出声，快点制裁啊，不要用他们的晶片了，抵制英伟达用华为显卡。但亦有网民指出，抵制不到这个暂时惹不起，就当没听到。华为去年推出的旗舰手机采用了7纳米晶片，中国曾经有舆论指这个是对美国晶片制裁的反击。但据报，华为常务董事张平安日前向业内人士承认，中国在晶片发展上出现了技术困局，中国肯定是得不到3纳米，能够解决7纳米就非常非常好了。虽然美国目前亦不具备生产10纳米以下晶片的能力，但这个对他们来讲问题并不大，因为通过晶片法案补助，台积电、三星等大厂都已经开始在美国建先进晶片厂，而台积电在台湾的晶片厂早在2022年就已经成功大量量产3纳米制程晶片，目前正向 1.4 纳米迈进。台湾友邦白楼三月被黑客攻击，超过20000份政府文件被盗，其中包括美日两军的机密资料。根据外媒报道，白楼官员和专家分析认为，这一宗黑客攻击是由中共策划，为的是向白楼施压。台湾外交部3号专门作出回应，白楼总统卫树人表示，所有迹象都指向中共策划网攻，但中共否认指控。中方先前就曾经开价换取白楼放弃同台湾的邦交，承诺订满所有白楼饭店房间，以及每年投资2000万美元。台湾公视新闻3号报道话，学者分析，白楼位处西太平洋重要战略位置，中方一直都想挖墙脚，而且11月就是白楼总统大选，不排除是想给立场亲台湾的总统卫树人一个下马威。学者表示，美国在白楼有军事设施，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白楼位处防卫台湾的重要航线上，这次白楼被黑客攻击，亦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好有可能是中共对白楼利有不成，想改用其他方式施压威胁。台大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想要争取白楼这个邦交国，当然就可以更加孤立台湾的外交空间，不排除想通过黑客事件影响目前的白楼总统大选。台湾外交部对这种破坏全球网络安全秩序的做法表示谴责，并承诺持续对白楼提供相关协助。纽约时报报道，被黑客的文件4月被公布在暗网，当中包括一份注明仅供官方使用的文件，其中有美国在白楼雷达设施的资料及访问白楼的日本海军成员名单。白楼官员指控中共出于政治动机，精心策划这宗网络攻击事件，目的是要传递特定信息，施压白楼转向，为了实现孤立台湾等政治意图。意大利去年年底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后，开始在关键基础产业上摆脱中共的影响，其中包括轮胎制造及农产品入口。据自由亚洲6月3号报道，近日40个装满中国产番茄酱的货柜由新疆运抵意大利南部港口萨莱诺。意大利农牧协会数十名农民乘坐小艇出海抗议，指这些番茄酱涉及新疆人被中共政府强迫劳动。农牧协会指，意大利去年共入口了8500万公斤中国番茄酱，其中90%都是在新疆生产，涉及强迫劳动。总部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计划上个月亦致函意大利政府，表达对这批新疆农产品进入意大利市场的疑虑。另外，意大利正削弱中资对意大利轮胎公司倍耐力的影响。倍耐力是法拉利、麦拿伦和奔驰等高端汽车品牌生产轮胎，中共中法集团是倍耐力最大股东，持有约37%股份。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去年指，倍耐力的智慧轮胎可用晶片收集数据，是具战略意义的科技资产。当局因此动用特有的黄金权力，禁止中化集团参与倍耐力的经营管理策略。获中共支持的中国丝路基金上个礼拜传出将出售 9% 的倍耐力轮胎股权。当地媒体指，中国丝路基金撤资，当进一步削弱中共集团对倍耐力的影响力。随着中资逐渐退出，倍耐力可能转向欧洲而非中国市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